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的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实在很严厉的警告，也是非常温馨的安慰了。就如同耶稣的伟大的神性和他很卑微的人性，他总是一直交织着在提醒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和忽略这救恩的危险，他也是一直在提醒我们。第四章第一节，他不是说我们既有这么严厉的律法警告我们，我们就应当畏惧，不是，他是说我们有这么美好而且能得到安息的应许，我们要恐惧。就这话实在是太奇妙了。或者他应该这样讲，或者我们会这样理解，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欢喜快乐。就是他把两个刚好相反的连在一起，但这两个刚好相反的他连在一起是有意义的，我们已经说明过很多次了。他说我们中间有人赶不上，这加拉太书应该第六章讲说我们彼此，我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然后隔了一节他又讲每个人重担要自己担。这都是这样，就是你不能够说因为都是神在做你就不做事，你也不能说因为我在做所以神没做，你也不能说我跟他合作或怎么样，这些也都能说，只要你了解的正确，这一切是在上帝奇妙的旨意中。但在上帝奇妙的旨意带领中，我们人是无知的，我们人是知道有限，我们只能就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警告，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最重要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确据，让我们能够走下去。那其中有一个要畏惧，这个畏惧是畏惧什么呢？有人赶不上了，我有什么好畏惧？既然有人没有能考上大学，有人进考场的时候我也在考，他也在考，他昏倒了，我有什么要畏惧？有人忘了带准考证，我有什么要畏惧？那是他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个畏惧也表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没有什么幸灾乐祸，我们基督徒在走天路的时候不因为我们走在前面就自大，如果你是这样你就在后了，在前会在后。那么我们畏惧包括我们为那些，这畏惧我比较好理解是忧愁，包括以赛亚书有讲到说我们叫神的圣灵担忧，包括撒母耳为扫罗忧愁过，忧愁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也许我们不是自大也不是自义更不是没有信心，很多时候你真的也要为教会忧愁，为我们自己也是忧愁，这样下去怎么办呢？那么如果从忧愁你能了解，那恐惧你也能了解了。上帝的愤怒这么可怕，我们如果不肯走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跟他们一样，第二节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应该在新约圣经里面，这里和加拉太书是唯一两处讲到旧约上帝就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加拉太书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神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了。所以不要以为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旧约一样有福音，新约一样有律法。神的话就是这两个部分，律法和福音，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两个同样重要，两个同样不可缺少。但是有的时候圣经就混着讲，神的话就是指着福音，有的时候圣经就讲神的话就是指着律法， 那个我们自己要会分就好了。福音传给他们，在加拉太书有的时候福音的意思用的字几乎就等于应许，就上帝把一个美好的东西告诉我们，我们将要得到，那是福音，那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再看到听和传，福音是听，是要传的，活出来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虽然重要，要能活出来必须有听有传。传给他们跟传给我们一样，但听见的与他们无异。神的道怎么会没有益处呢？神的道不是像甘霖一样吗？神的道不是不会突然返回的吗？的确不会突然返回，如果你不信，他的道就带来是审判，如果你信，他道就带来祝福，都不会突然返回。所以我们也实在为我们同胞很遗憾，或者是全世界都是，包括我们自己了，求主怜悯。这个听道与我们无异，那这有的时候不但听道与我们无异，听到还与我们有害的，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们聚会与你们无益，有害。当你的心不对的时候，就像法利赛人，越听对耶稣越反感，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是，越听有些人越听越反感，越领受上帝的爱，他越愤怒，那真是鬼迷的心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道调和，这里你也可能很快可以看到，想到罗马书第十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心是从上帝道而产生的，但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你要有信心，所以信心让上帝的道有效果。罗马书是讲上帝的道让我们产生有效的信心，这都是真实的，不同的角度来讲同样的事情。第三节啊，希望你也是有这样伟大的经验哈。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进入安息，这话又太文学了一点啊。各位，你什么时候睡着的很难算，对不对？进入了那个安息，进入神的国，进入那个美好的地方。你在人间，你在我们的思维里面进入都有时空，过了这条线就进来了，过了这个海关就进来了。可是我们在信靠主的这件事上，进入好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断的在进入安息，我们也不断在享受安息。如果安息也是指神的国，安息也是指拯救，安息也是指救恩，那么我们也要想到耶稣讲过财主进神的国很难。哎呀，各位姐妹弟兄，好像就在说你们很难睡觉，因为你们钱太多啊，开玩笑开玩笑啊，我只是在说，但是我不是纯粹在开玩笑，只是提醒你们不要睡觉哈。各位，以色列人不能进到安息是一样的，你可以从很多角度来了解你的不幸啊，包括你的忧虑啊。各位，忧虑、忧愁、痛苦、难过、伤心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你也不要忧愁过度了，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挽回了，以至于你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了。你从这里来讲，以色列人非常值得同情，因为他们在旷野太多事叫他们忧愁了，那大而可畏的旷野叫他们太愤怒了，上帝为什么叫我们走这么难走的路？各位，这话你不是都说过？为什么我的婚姻这么难走？为什么我的教会这么难过？为什么我的牧师叫我这么难过？为什么我的会友叫我这么难过？哎呀，这都是真实的，我们很多时候很有道理，不过哎呀，求主让你能够多信靠上帝吧。我常常提醒，包括上次上民数记的时候，你不要说那些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该死，他们都活该。各位，他们抱怨其中有一件事，在也是在民数记那里讲，他们吃那玛拿，他们觉得很烦很火大，早期也有过，他们想吃肉， 各位，他们吃了38年呢。你同样的饭能吃38年吗？早饭是，中饭是，晚饭是，天天是，年年是，你不是嘴里要淡出鸟来了？每个人都很火大。各位，你不要看医生，哎呦，他们怎么这么容易抱怨？你不是更会抱怨？就是从人来看，他们很多很值得同情的。你要从人来讲道理，真是神很没有道理。你总是要回到耶稣，回到圣经，回到上帝。当旧约没有耶稣，但旧约有上帝的话，那就是有耶稣。上帝的话是可信的。虽然我们有这么多艰难，虽然的确，各位，你一定要想到圣经，你不要想的只是很风花雪月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很舒服的，有黄瓜，有韭菜，有鱼，有肉，有蒜，那都是你们在洛杉矶的那台湾小吃，在旷野只有玛拿，而且你知道，在以色列都不在埃及不会失业，天下唯一不会失业就两种人，一个是囚犯，一个是奴隶，每天保证有饭吃。这世界上人喜欢做囚犯，也喜欢做奴隶，我们不喜欢做自由人。自由人很辛苦的，要负责任，要冒险，上帝的路很艰难啊。好了，我们要有信心，要进入安息，进入神的国。同样，你也可以想到那个少年官，什么都有了。当耶稣说你把一切撇弃跟随我，他忧忧愁愁地走了。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难啊。当然那个重点不是财主进神的国，是人要依靠钱财进神的国是难的。因此各位姐妹，我也可以把那句话，有钱人进神的国是难的扩大一下，美丽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因为你会因为你的美丽而骄傲。有学问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因为你会因为你的学问骄傲。美丽、学问、钱财、权力等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神赐的，都是好的，但是这个如果成为你的偶像，你就进不了神的国了。相对的也是一样，贫穷丑陋也一样可以叫你进不了神的国。你不信神的慈爱，你不信神为你预备的是好的，你的儿子可以叫你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你的儿子是你的神。很多要有信心啊，要相信神的慈爱胜过一切的，是美过一切的，撇弃一切来跟随他。第三次了，甚至第四次了，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有没有想到，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尤其他在跟以色列出埃及进入迦南地讲，真是很恐怖哎！整个圣经好像都在讲你怎么进入神的国，怎么得永生，怎么上天堂。神应许你，神要给你，但是在这里又一再出现神不准你进去，这不是很恐怖吗？而且他不是在跟埃及人讲，他在跟以色列人讲，他在跟他立约的人讲，你们不可以进去。好，那他又再往前面讲到创世了，这我们已经讲过。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话好像不太容易懂哈。跟我把底下也念一下，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又是有一处说啊，他忘记是创世纪啊，当然不会忘记了。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一切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这应该算这一章里面，这两章里面第五次了，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也就是说，把得救、把救恩跟创造上帝两个好像截然不同的工作放在一起。因为上帝的创造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有安息，不要担心，神都做好了。因为上帝的拯救是完全的，他让我们有平安，包括你不要再在魔鬼的奴役下，不要再在律法的奴役下。我们大概不太想到律法也奴役我们，但是在加拉太书特别讲，罗马书其实也讲，不只是讲到罪，不只是讲到死亡，不只讲到魔鬼奴役我们、辖制我们，律法也控告我们，叫我们痛苦， 叫我们被告，叫我们被定罪，这都只有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才有的安息。旧约是用进入迦南地来了解，创世纪是讲到进入安息来了解。就这句话，就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耶和华六天把一切的工作完了，第七天就安息了，而且他赐福第七天，定为安息日。各位，那是很拟人化的写法哎。耶和华把第七天定作国定假日，为什么呢？他的形容的方式好像是这样，就是耶和华六天造了这个世界，实在累坏了，这些哦，好，以后第七天是最了不起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我老神可以睡觉。神哪里会疲倦嘛？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嘛，神哪里，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就讲了这句话，当神安息，不是神累了要睡觉，这都是让人了解上帝把一切事情做的是如此的美好。所以你不要怕，你不要担心，这是我们基督的生活态度。天塌了有上帝顶，什么他都做好了，救恩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那是指你心里的平安，不是指你生活中没有挣扎，没有痛苦，不劳累。每个人一想到说安息就想到睡觉，没有没有没有，上帝在安息，上帝也在工作，我们在安息中工作，在工作中安息，我们平平安安的睡，我们勤奋的工作，我们心里总是平安，我们也总是喜悦的。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这句话在三章十九节也讲过，十八节也讲过，这些都是重复的，我们不讲了，但是重复就是很重要。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那就是我们刚看过的诗篇九十五篇，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重点当然就是天天不要硬心，正面的讲就是天天要有信心。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好，这看得更清楚了，安息就进入迦南地，安息就进入美地，安息就得到上帝应许，因为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的。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可是后来提了，后来提的就是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哇，这真是好像又很难懂啊，各位不难懂。就前面那个安息日，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个安息日或第一个安息是创世纪的那个安息，就上帝把一切的工作做完了。那么第二个安息日呢，你姑且可以讲我们最熟悉的，就十诫里面那一条，你要守安息日。第三个安息日呢，你可以把它讲成进到迦南地。第四个安息日，你可以讲上帝让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进入基督里面。如果你在世上啊，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能体会一件事，非基督徒都跟基督徒一样会体会，这个世界很劳苦。我觉得非基督徒完全能体会世界的罪恶、劳苦、可怕，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能体会，我们都有。但是各位基督徒啊，你一定要活出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生活，你要能够体会安息，这世人没有的，世人没有平安，没有安息，他们做奴隶，所有犯罪的耶稣说都是罪恶的奴隶。那这里安息又跟另外一个字有关了，约翰福音讲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安息是自由，不被捆绑，不惧怕，真理叫你们得自由，人子叫你们得自由，圣灵叫你们得自由。 那么如果你这几个安息啊，就我刚讲只是我分类一下，各位我分类我讲的很多都是错误不完全，你们一定可以更好，所以你没记到或者漏掉没有关系的哈。我就是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里面，特别在出埃及记生命记里也有讲，就在讲十诫的时候，十诫讲到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大概在十诫里面，我如果算的印象不错的话，讲安息日的诫命是最长的，讲的最多。那么很悲哀的是，恐怕也是这样，讲安息日讲最多的是在十诫里面，然后犹太人里面安息或者安息日甚至变成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而耶稣被钉死也是这件事。耶稣因为在安息日叫人得了安息，耶稣因为在安息日叫生病38年的能行走，叫瞎眼的能看见，他就被钉死了。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人对上帝的话可以不认识或者不信到什么地步。他们要守安息日啊，然后你安息日医好一个病，你该死。其实他们不是很尊重上帝的话吗？就他们完全不懂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我也很怀疑今天教会会不会也是这样。那你如果觉得安息日就是我们都不可以做事，都坐在那里不可以动，哇，腰酸背痛安息，因为坐太久了或躺太久了，那就错了。各位，我们在讲所有的诫命，所有的话叫你归向耶稣的，所以安息日的诫命其实从一个相反角度来讲是一个福音，叫你不要忧虑的。然后我们就把这福音变成律法，就是你又忧虑了，所以你又该死了。真的能叫我们得安息得平安是基督，但在旧约里有这样的应用。就是在十诫里面讲到安息的时候，包括神让你得安息，所以你要在这一天借着这一天的不做事想到神让你多么轻松愉快。但不只是这样，在安息日诫命也有讲到说，这一天不仅你不可以做工，你的仆人牛驴等等通通不可以做工。那么它里面讲说，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奴隶，知道什么是奴隶，所以这里安息日就跟得自由连在一起了。那各位，我们也可以继续把这个观念扩大，就是圣经里很多观念可以一连连到很多的。如果安息日是你自己不可以做工，也不可以叫你的家人甚至牲畜都做工，那我们就可以想想了，各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常常我们是自己不安息也叫人家不安息的，只要你一出现全家就鸡犬不宁，这都在违反安息日哈。好了，不过感谢主，另外有个安息为我们预备了。在安息，我想我们也把它了解成耶稣或者耶稣的救恩为我们存留，或者这里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神的国，可以了解成得自由得赦免不被控告不在紧张的状况中生活等等。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一切的功一样。神歇了功，神没有歇功，说神歇了功只是叫我们这些人了解神从永远到永远都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我们人来看有时间有次序，有第一日第二日，有堕落有创造，有堕落有救赎，有新天新地。从神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不断的工作和神不断的安息，不断的工作用神学来讲他是做事的神，不断的安息是他永不改变，因为一变就在动，上帝不变。这两个观念都要有，虽然这两个观念 神动作是你比较容易了解，神不动不变你不太容易了解，但你都要记得，都是很重要的神学观念。神的安息不是指他睡觉，神的安息指他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啊，这又是一个非常真实，但是想一想有的时候觉得很困惑的，怎么非常真实呢？各位，你有没有失眠的晚上过？竭力进入睡眠，越努力就越睡不着啊。但是你要想尽办法，让那个你能够睡觉，到最后我们大概只能吃安眠药了。用神的话来讲哈，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个竭力也跟信心很类似。信心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不做工不做事，信心跟行为常常是对立的来讲，我们不照着自己的行为，不是守律法，是因着信而得拯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信心一定有工作的结果，所以这个接力也只是讲到我们信心后面会有的那个，在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保证和应许和安慰和鼓励当中，我们的谨慎、战兢、恐惧都有哈。我们要努力，要小心，但是要安息。你这个话当然是竭力进入安息，如果倒过来讲我觉得也可以，你要在安息中努力的工作，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哎呀，你学那些有样学样，别人这样我也这样，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必学，我们就常常成为那个样子。好，十二节，如果我们跟前面的不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讲安息，讲这些来加上一句上帝的道。可是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就能够了解了，这里上帝的道可以跟应许连在一起，上帝的道一定会实现，大有力量。上帝的道，我们通常在讲神的道，比较讲到神的道能够拯救我们，神的道创造了世界，神的道托住万有。但他在这里讲神的道，除了跟上面连在一起，在这里特别讲到神的道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借着神的道，你能够了解你的灵魂最深处的潜在的那些思想、那些想法。所以这里那形容说法，有人说灵魂体的三分，根据这经文可能就不是一个很恰当的讲法。这里只是在形容上帝的道，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庖丁解牛一样，就是非常的锐利。其实讲更简单一点，就是上帝的话会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反映出来，也就是我刚刚说神的话不但让我们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世界，神的话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神的话让我们可能最重要的那个话是思念主义，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心中的思念和主义。你没有神的话，你对你自己还常常不认识，你对你自己的里面的想法还常常不认识。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自己，如同我们不认识上帝一样。我们如果认识自己，一定要有上帝的话。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有一个修女，她在洗澡的时候都要穿着衣服，哎呀怎么这么麻烦，他可是神是无所不在的。你知道他意思就是神在浴室里面，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不过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没穿衣服哎。当然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不是色情，也不是叫你不好意思，我提出这个比这更严重。你在上帝面前好像不穿衣服你会觉得很丢脸，你要知道你在上帝面前是你的心都被剖开了，你所有的虚伪上帝都知道。可能这段经文 也跟创世纪人堕落以后的遮盖有关系。我们就想掩盖，我们就想躲。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上帝的道跟上帝的灵又是三位一体的，因为圣灵不是渗透万事的吗？上帝的道和上帝的灵跟另外一个形容不是又很近，就是上帝的道和上帝的灵都可以形容上帝的光，那个光把我们心中的一切念头都照开了，而且这里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被照得清清楚楚，虽然可能有审判的意思，但是也可以有安慰的意思，就是别人不了解你，别人不知道你的委屈，上帝知道。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好，我们感谢主，他讲历史，他讲摩西，他讲天使，他讲创造，然后他又讲到耶稣，总是不能离开耶稣。这位耶稣升到高天尊荣，我希望我们在这些事上也都能够头脑灵活一点，尊重神的话的前提下灵活。就耶稣升入高天啊，这观念，还有地狱啊，这观念要把它弄得完整一点。各位，你不要把地狱真的想成说就在地球的下面，你一直挖挖挖挖就开始碰到第一层了、第二层了、第三层。你应该知道地底下是岩浆。各位，这个错误我们大概比较少犯了，因为现在很少人会想到说地狱真的就在我们脚底下若干几万尺、几十万尺。可是天堂，我们大概很多人想到，大概就是、哦、某一个星云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做，如果有一天人能发明一个火箭，可以有超光速的速度，也许再飞多少亿万年可以飞到。各位，不是。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有时空，有物质的成分的，真实的，你不要以为纯粹是一个灵的东西。但是天堂和地狱，圣经用这些来形容，形容地狱在底下只是表示它的卑贱、肮脏、污秽和黑暗，形容天堂只是形容它的高贵美好。我们不要把天堂想成在大概这个地方或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甚至启示录讲的那个长宽高都是一千里的那个，那都是一个形容它的伟大和美好。至于具体是什么，圣经真的没有多讲，你这些只能从圣经的话和耶稣的应许，特别是圣灵对你的感动知道。有一个话倒是讲得非常好，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们不因为这句话就以为天堂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或者我们就说圣灵的充满就是天堂，不是说你倒在地上啊，而是你结满了圣灵的果子，你有神赐的平安，那就是天堂。但是一定有那个具体的时空的地方。我在这里说升入高天尊荣祭司，也不是说耶稣坐了火箭这样一直上去。你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哈，那里讲到说有一朵云把耶稣接上去了，你千万不要想到那朵云就是耶稣的交通工具。如果你这样想，那个镜头就跟西游记一样，齐天大圣驾驭腾云驾雾嘛。圣经里讲到云的时候，尤其是耶稣跟云的时候，不是讲耶稣的什么交通工具来了，他 taxi 来了，那是讲到耶稣的神性。因为在五经里面，特别是出埃及记、民数记里，每一次云柱一临到就表示上帝临到，所以那个云带着耶稣的意思，还有登山变相有云的出现的时候，那都在讲耶稣的神性的彰显。那么冉冉上升呢，只是让人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认识，就是耶稣得到了尊贵和荣耀。事实上我们还是要了解神是无所不在的。好，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耶稣的身份在旧约里面用很多方式来表达，他是君王， 永和平的君啊，他是君王，他是先知，因为他是上帝的话。但希伯来书里面很强调他是大祭司，就是让神跟人和好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有这一位。那如果你说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讲他的尊贵荣耀，是不是也可能在除了讲他的尊贵荣耀以外，也在讲第一个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第二个工作还没完成。第一个工作已经完成，就是已经升高了嘛，工作还没完成，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指他还要再来。那不管他是已经完成了或者还没有完成，从这个耶稣身上的完美，他又讲到人的责任了。你要持定所承认的道，你不要因为耶稣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了，你就以为你可以松懈了，你不要以为你进入安息了，你就可以随便了。这个世界上挣扎还是那么多，魔鬼的垂死挣扎也还那么多，我们的罪恶也还是那么多。你要持定，各位你也知道我们好难持定。心情好的时候，环境好的时候，信耶稣稍微有一点微迫利诱，我们就动摇了，持守不了。你饶恕70个7次，你到第一次很容易啊，阻碍我，第二次开始咬牙切齿，第三次就破口大骂了。你不能持定，需要主帮助我们。这里持定，我们先简单的说持定道，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你就要继续不断的信神的道，神的话。但是我们这两天我不断的讲，不要只讲什么要活出这个信仰啊，活出来的比讲的重要啊，不要这样讲。活出来固然重要，但更那是果子，更重要是那个根，那根是上帝的道，那个根是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传的。而且这里有一个改革中很喜欢讲的，我们 confessed， 我们承认的，就是任性。这个我们一般福音教会或者是灵恩教会都不太讲，但这几年开始有人讲，很重要。就是各位有些在教会里面，我是很鼓励你能够这样，很好。我们念使徒信经，或者我们知道历世历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所承认的道，那就是很神圣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等等等等。你说我不讲，我只讲圣经也可以，圣经里面也有这个所承认的道，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一些浓缩的，把我们的信仰浓缩成可以背、可以诵、可以记，小孩子就开始学的，你信的是什么？而这个信在这里翻的是承认 confessed， 这个 confess 是从你口里讲出来的，但是希望是从你心里发出来的。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华人教会都喜欢讲心里相信，但是口里承认的 confess 是重要的。你们如果真的念神学，真的念这些，就要能够把我们所信的道，我们所任性的道，我们能够跟回教徒、跟佛教徒、跟不信的人讲我们信的是什么。哦，现在基督徒能够讲我们信的是耶稣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要再问，那你信的耶稣是什么样耶稣？哦，就是很爱我啊，他很爱我啊，他拥抱我啊，他抱住我啊，我在沙滩上的时候他把我抱起来，只有一双脚印啊，都用这些很 sentimental 的话来讲。各位，这没有错，但是你在沙滩上，对不起，我也可以抱住你，沙滩上太多人可以抱住你了，尤其你这么美丽，很多人争先恐后要来抱你的。你要知道抱住你的是上帝耶， 你要知道抱住你的是道成肉身的，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上帝就是他是道成肉身，他是三位一体的，他是又是神又是人的，两性是不混合不交换不改变的。这些华人教会向来很看不起的 confession 都重要极了，而且这里面的属灵的含义非常丰富的，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可能是等一下是指明天。感谢主，说明天马上现在就是了哈。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翻得不恰当，原文不是没有犯罪，是他没有罪。耶稣不是没有犯罪而已，我们姑且可以这样说，一个一生下来就死的婴儿也没有犯过罪，但是他有罪，他有原罪。耶稣没有犯过罪，耶稣也没有原罪，耶稣没有任何的罪。好，不过这个翻译的是小事情，我们讲又要头痛的事了。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圣经里面很多保罗特别喜欢这样用啊，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但喜欢这样用，就是用否定的方式来更加强调我并非不晓得。他讲简单一点，我知道就好了嘛，为什么要用两个否定来讲一个肯定呢？就是要强调并非不能体恤，他能，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讲并非，要强调为什么要强调，因为你常觉得他不能体恤。好，这是我们说那个他是那个第十四节，他特别讲神的儿子。记得我们刚刚讲的，等一下也会讲到，他不只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他不仅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不能体恤，各位，这是救恩的宝贵的地方了。好，我先举例子吧。我们需要一个中保，神和人之间需要一个中保，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说话，我们得罪了上帝嘛，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做一些事，让我们的上帝不愤怒，让我们上帝不但不愤怒，会很高兴。好，我们先讲他所做的事情里面最简单一个，我用替我们说情。好，我们现在这样说吧，各位，假如说要考试了，这个教授是非常凶的教授，很严格，我们都班上大概有一半已经差不多要死当了，大家就想要请人去跟教授讲一下，网开一面，现在考试，下次考试不要那么难嘛，简单一点。你要请谁去说呢？你要去说情的必须是一个品学兼优，上帝不是上帝，对不起，教授一看就很喜欢的，我相信就是各位哈，尤其是女生，我从小念书，怎么女生总是念书念得那么好啊？第一名都是女生，女生都很会背书，虽然没有脑筋，但是实在是书那么大。好，我们就请一个品学兼优的女生学生去跟老师讲。好，老师一看到是这个学生来讲，就很高兴了啊，都是爱徒嘛，好，可以。然后我们必须说，耶稣是这样，耶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上帝的仆人，所以他去上帝那替我们说情，替我们赎罪，请求上帝原谅我们，上帝都欣然答应，这很容易了解。可他在这里不是讲这个。他在这里不是讲上帝很喜悦耶稣，他在这里讲是耶稣很能体恤我们。各位，当一群坏学生，我们这些坏男生，刚刚又侮辱了很多姐妹，请原谅哈，请你到上帝面前替我说情哈。当一群坏学生跟那个好学生讲，你去跟老师讲，网开一面，老师是很喜欢听他的， 但这个学生，好学生不能体恤坏学生。老师题目太难，我从来不觉得啊，我还觉得老师的题目太容易了。那些女生一天到晚就看不起我们这些男生，我们这些烂学生。那我还要叫老师再出难一点。各位，现在一个中保不仅要叫上帝很满意，他还要很能表达我们这些罪人呢，他要能体恤我们这些笨学生。那个他上课老师讲一句他就明白两句，我们是老师讲二十句还不明白一句，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对不起各位，我曾经跟我太太讲过，我太太成绩很好，我太太教小孩子，我就说你是很好的学生，但你是很烂的老师。因为你是很好的学生，你就不知道这些笨学生他怎么这么慢，数学也好什么也好讲一句话就懂了。我们这些烂学生，你讲一个怎么从这一步 A 到 B， 你从 A 一下就可以跳到 Z， 我 A 到 B 都要想半天，哦，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你们太聪明了，不能体恤我们的笨。这我在打桥牌下象棋都碰到这种事，那些聪明的人教我都抗一抗，你怎么这么天才啊，最笨的一个步你会走，有一万步可以走，你不走，走成最烂的。那我不想学了嘛，因为老师太聪明了。各位，耶稣是上帝最喜悦的，但他完全能体恤笨学生、犯罪的、下流的，完全能体恤我们这些民间疾苦。啊，这个你说哦，那也很好，不好，因为他用的很可怕，他曾经被试探过，所以他能体恤。各位，今天有一个人有婚外情，他很苦恼，他觉得这不对，但他摆脱不了。他能跟教会里面你们这些属灵人讲吗？哎呀，陈长老啊，啊，林姐妹啊，有一件事，请你为我祷告，帮我解释。什么事啊？是希伯来书不懂吗？来，我跟你解释一下。哎呀，不是啊，我最近喜欢了一个女人。啊，你这个下流人，跟个滚！他不能体恤，他太圣洁了。各位，我们教会太多圣洁人了，一犯错他就不能体恤了。我们需要的大祭司要圣洁无比，所以上帝很喜悦，要能够，我姑且这样说，罪恶无比，所以能体恤我们这些罪人，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但耶稣没有罪，他受过试探。因为我刚刚讲的，当一个人不敢跟属灵人讲的时候，他敢跟耶稣讲吗？属灵人都那么圣洁了，他敢跟耶稣讲？哦，主啊，我天天都在想女人，求你赦免。他哪里敢讲啊？五雷轰顶了，对不对？他把耶稣想成他老婆，把他想成那个教会的长老，那个神圣的牧师，他永远不敢跟上帝祷告。各位，这就是我们从昨天开始讲的，耶稣有人性，凡是受试探，他能够说，哦，我懂，我也被女人引诱过。这我们不能讲，因为耶稣没有，他没有犯罪，但是圣经的确讲他被试探，所以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奥秘我们不知道怎么理解，我们要理解就对了。他没有罪，但他能体恤罪人的一切痛苦。你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绝不犯错的 perfect ten，他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知道一切的罪恶，他没有犯，但是他被试探了。我们昨天讲的是什么？他不但被试探，而且是被试探而受苦。所以这句话不好懂，我们到最后也只好讲这是一个奥秘了。这很重要，我们不是在讲神学而已，这在讲伦理，这在讲教会生活。各位弟兄姐妹，你应该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如果可能的话，主帮助我们一件罪都不要犯， 但是你的圣洁善良要让那些软弱的人知道上帝的怜悯。当然也要警告，也要责备。耶稣不是没有警告，不是没有责备。当在教会历史上，我觉得今天可能中国大陆啊，我们在洛杉矶、台湾都不会哈，因为我们教会，我们一般都是不缺罪人，不缺软弱的人。哦，那太多了。中国大陆有些家庭教会就有这个危险。中国大陆，中国文化里面那个重道德的因素，使我们教会里面特别容易有法利赛人。我们一旦圣洁，一旦善良，我们几乎就不能够让那些软弱的人在我们面前能够稍稍流一滴眼泪，他们都要装得好属灵啊。在教会历史上，当耶稣的人性被忽略的时候，玛利亚或者圣徒就会高举了，因为耶稣遥不可及，人一个圣徒比较啊，请他祷告比较好。所以你不能只高举耶稣的神性，你也要同样承认耶稣的人性，他能体恤你，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好，这跟我们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也是神的仆人。凡是受过试探，我说那个冯英坤先生的书写得很好，他是我们华人解经写的，我觉得是目前为止差不多是最好的了。但他说这个绝对不能照字面讲，耶稣不能说他能体恤同性恋，因为他受过同性恋试探。其实这我觉得冯先生讲的不太恰当。当然耶稣一辈子只活了33年，你要把每一种试探都放过来，他有没有过陈水扁的试探、马英九的试探，还有周美青的试探，真奇怪你这个人。那弄不完了嘛，这不能照字面讲，这只是一个用一个凡事来表达耶稣能体恤我们每个人。当然你也不要讲只能体恤哈，体恤很弱的，体恤一个吸毒的完全能体恤另外一个吸毒的。耶稣不是只有体恤，耶稣能医治那个毛病，能够赦免那个毛病，能够拯救那个，能叫我们得胜。所以这个体恤纯粹只是鼓励我们，那就下一句话了，你要祷告啊，你要去施恩宝座前。这句话我们很熟悉，前面的因素是这许多，一个他无比，他在天上的宝座你根本升不上去的，你哪里升得上去？但是他曾经为人，他现在还借着圣灵让你知道他多么慈悲忠信。他慈悲忠信，你就要怎样？坦然无惧。你去啊，你不要怕，他充满了慈爱和怜悯，对，他充满了圣洁和严厉，对，在启示录里面讲，在出埃及记也讲，他的宝座发出雷声，7个雷，闪电，很恐怖的。上帝是恐怖的，严厉的，圣洁的，但是他也是慈爱的，这两个你都要能把握，求圣灵帮助我们，坦然的去吧。施恩的座前跟审判的座前是一个宝座，上帝只坐一个位置。好，你去那里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你又可以再跟前面的天天和今日连在一起。你不要吃老本，不要想过去，也不要讲将来，要讲现在。当然现在能讲也是因为过去的奇妙的作为和将来的应许。第5章第1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人间挑选的我们不是很知道大祭司怎么挑选的。各位，这希伯来书这样讲实在也是很稀奇，因为大祭司这个工作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最神圣的工作，比君王比先知都更神圣，因为这工作是能够亲近上帝的，那么亲近上帝的，而上帝把这个变成一个制度了。但这个大祭司这个制度等一下也会讲到，从一开始可以就被败坏了。 各位大祭司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亚伦开始就不是好东西。我实在不知道亚伦怎么会被上帝这么样使用的，除了那也是一个预表上帝爱罪人以外，上帝使用的。你看摩西五经，你们都看过亚伦了吗？亚伦有什么优点？完全没有优点。摩西一上山，他完全既没有领导能力，也说谎，吹牛不打草稿，我们把金子丢进去牛就出来了，哪有这种事。哎，他是大祭司，摩西一上山他就跟百姓一起做拜偶像，就跟牧师带大家，你们教会里有个观音像吗？牧师做的，然后我们一起来拜吗？怎么可能嘛？亚伦就是这样。这第一个大祭司，第二个他的两个儿子一进去烧香，真的是烧香啊，你不要以为基督教没有啊，就死掉了，被耶和华击杀了，因为他们反正也就是没有尊主为大。然后后面你看到以利的儿子，就大祭司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最后也是把耶稣钉死，也是真奇怪了，魔鬼都在上帝拣选的人当中，或者说魔鬼都在好像被上帝拣选人当中。我不知道大祭司怎么选出来的，我们只知道必须是利未人，必须是亚伦的后裔，然后在这里面再怎么挑选吧。这里面包括相貌要好一点，我是绝对没有办法成为大祭司的。你在五经里面讲到什么塌鼻子啊，什么都不能够做大祭司啊，所以我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啊，包括女祭司。一样跟第四章的最后讲的一样，它是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而简单说，大祭司献的有两种，一个是为了感恩而献的，也许就算礼物了吧，一个是为了犯罪而献的，一个好像很欢喜，一个好像很恐怖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原则上都是一样，最后是希望神和人和好的。那第二节就回应了刚才讲的体恤，虽然这里用的字是体谅，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好，各位也要小心点，因为这里在讲的时候我就要特别提醒，这文字之外你应该被记得的。各位千万不要看到这个经文然后又想起是不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哦，康牧师今天讲的真是大合我心啊，哎呀，我们都不要做法利赛人啊，我们不要做那个浪子的哥哥啊，教会应该多包容罪恶啊等等的。各位常常说这些话的人够下流了，那些骂别人是法利赛人的，自己是更下流的法利赛人。就是我现在常常听到那个讲浪子的比喻都是这样，讲浪子的比喻现在大家都不放过那个哥哥，那哥哥怎么坏呀、啊？怎么坏？哎，整个的比喻在讲那个浪子不好呀、哎。当然哥哥也有不好的地方，但你自己不好，然后别人好就骂人家是法利赛，你这不是更下流吗？圣经上没有说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是可以继续犯罪的。很好，那个故事里面讲的很动人的，从小到老的人都觉得有罪出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个行淫的妇人也是悔改，他站在那里等。你要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讲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可以拿石头第一个打他。于是大家都出去了，感谢主，大家都出去了。可是我提醒你啊，两个人没有走，耶稣没有走，耶稣没有走，因为耶稣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那女人也没有走，那女人可以趁着大家走的时候赶快此时不闪更待何时。然后耶稣问了一个很笨的问题，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你瞎了？那些人在哪里？那些人都走了。耶稣问这话意思什么意思？那些人走了你怎么不走？为什么他不走？我等你打死我，我等你审判我，这就是他有悔意啊。所以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你要悔改，你要认罪，你要认识耶稣，而且要被提醒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现在我看很多，包括有电影，有个同性恋电影，就是有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拿石头打，每个人都这样讲这句话，下流啊。我们现在变成饶恕，变成叫什么官官相护，我也不讲你，你也不讲我，我们也下流，你也下流，然后上帝都很爱我们，真差劲。这就是那种，这是犯了不得赦免的罪才会这样。各位，我们犯罪主赦免，那是主的恩典，你不要拿这个振振有词，不要拿这振振有词说教会都给人家贴标签啊，都是一些很圣洁的人啊，好像你都不能犯错，好像今天教会都不能责备罪恶一样，这不应该的。就我们在这里讲体恤软弱的，我就要特别讲一点，我们也有的时候要说严厉，不过这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说的恰当。好，各位，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自己被软弱所困，这句话是很感动人了，我们都被软弱所困，但是不要忘记，你被软弱所困，上帝给你还是一个荣耀的职分。你不可以说你被软弱所困，你就不敢讲别人，这需要被提醒的。如果一个父亲抽烟，他劝他的儿子不要抽烟，他做的还是对的。如果他抽烟，他因为我抽烟我怕我儿子说我，我就不劝我儿子不要抽烟，这是更错误。我们最多能够说，如果他抽烟他劝儿子不抽烟，那个效果会比较差一点，但如果他因为自己抽烟也不去讲，甚至跟儿子一起吞云吐雾，那更坏。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啊，什么都没有罪，大家一起来犯罪，谁说这个不应该就是法利赛人，不是这样的。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里讲到的呢，后面也有在讲，哎呀，我们非常感谢主，为百姓和自己，你的身份是为人赎罪的，但你自己也是罪人，只有耶稣为人赎罪，他自己不是罪人，所以他的赎罪是有效的。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话我也不想多讲，不我也提一下了，这是很严重的华人教会的问题。华人教会的牧师没有丝毫尊严，我承认，我们因为我自己是牧师嘛，我们牧师是很烂的。好，我是很烂的啊，贪财啊，好财啊，没有好色哈。我们有很多的缺点，可是再一次说，大祭司是有尊荣的。各位，我只能劝你，我不敢多讲什么了。你不要轻慢你的牧师，他可以亵渎上帝，你不要亵渎上帝。我只能这样劝你。圣经包括希伯来书作者非常知道大祭司的丑陋，后面他有讲整个亚伦体系的败坏，但他在这里讲这是一个尊荣，这是蒙神所召。他牧师也要被制裁，这是真的，牧师也要被警告，这也是真的，但是你小心一点，你不要轻举妄动就是了。我们都要出自爱心，我们也要出自规矩。这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这个问题，我只是因为解这段经文我提醒一下，他是被上帝召的。我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大卫对扫罗了，那个模子也不一定就是 exactly 你要那样 follow， 但是那个态度是对的。我不敢动那个耶和华的受膏者。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好，这神学家也喜欢讨论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干的哈。就是如果人的罪要神来赎，那么三位一体的神应该是圣父来，还是圣子来，还是圣灵来。我知道有很多人有这印象，就是圣经中的神，老爸很坏，儿子很好。旧约的耶和华很坏，新约的耶稣很好。耶和华凶的不得了，暴躁的不得了，耶稣慈爱的不得了。我们已经一讲再讲，这是完全错误的。圣父、圣子、圣灵同样在做一件事， 同样在创造，同样在救赎，同样在圣化，同样在审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喜欢多讲是圣父在创造，圣子在救赎。我们是的确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圣子，不是圣父。但是我们也说，各位，这又是一个奥秘了。如果你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神，这不是罪恶，不是异端，这是奥秘。因为钉在十字架上死的的确是神，但如果你说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是圣父，那就是异端了。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事。到底谁应该死在十字架上？天主教像 Aquinas 也花了很多篇幅说圣子是最恰当的，甚至必须是圣子，成为肉身然后为我们罪死的不宜是圣父，也不宜是圣灵，应该是圣子。他那个论点有很多，我觉得也有圣经的根据。不过我们就看这里来讲哈，他在讲一件事，好像我们可不可以稍微想象一点，现在人间出了一个大问题，就得罪了上帝，该被灭亡。那三位一体的真神就商量，姑且我们讲三位在商量，那谁去？你去，你去，你去。我来写这段圣经，我会说耶稣就举手说我去，可是他这里不是这样讲的，他不是自己要去的，他是被圣父指派的。这里我们可以在神学上推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希伯来书一贯这样讲，一贯这样讲倒不是说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走这个艰难的道路是因为他比较勇敢比较有爱心，让圣父和圣灵比较差劲，这样想法就完全错误了。他在这里讲耶稣，在讲不管是在讲摩西或者讲大祭司或者讲我们，就是我们不妄自行动，我们忠于呼召命令差遣使用我们的那一位。所以道成肉身也是出自圣子对圣父的顺服，圣子或者是上帝的仆人对上帝仆人要他完成使命的那个忠心的态度。他讲不是说上十字架很苦，所以天父派了儿子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儿子比较了不起。他讲的其实好像略过了那个十字架，当然不可能略过。他讲的是荣耀，他讲的重点是不自取荣耀，荣耀必须在顺服里面得到，尊贵荣耀权柄都在舍己无能当中得到。在乎什么？在乎向你说啊，我们又听到上帝的话重要，不是你自取的。哎呀，今天教会里太多，包括牧师，太多这种世俗的想法。哦，你要有一个 vision 呐、啊，哎，对啊，圣经讲的，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啊。你要有个异象啊，那异象就是像马丁路德金恩一样，我看到一个什么现象，通常现象就是什么，我看到一个100万人的教会，哇，里面有多少？我们有个豪华的场地，我们有多少个分堂？然后我们所有，我看到一个异象，所有开到我们停车场的都是劳斯莱斯。我看到每一个在我们这些姐妹都是中国小姐或者世界小姐，这个话已经应验了。哦，我看到每一个女孩子来这里都拿着 LV 皮包。现在看到的意象大概都是这些，然后这些意象呢就能够刺激你。这跟那个在台湾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卡内基呀、啊，都是这些。你要有一个美好的前景，这前景是你自己制造的。或者某一个成功的什么金钻卡的或者什么翡翠级的什么，我不知道那些东西，对不起啊。然后这吸引你，就让你自己被 motivated 就往这上面走。各位，这个在世界有没有它的价值？可能有，可能一个足球教练会说你们要想你们一定会赢啊，等等等等，这可能有它的价值，不一定是罪恶，可在上帝面前这就是大罪。各位，意象是来自神给你的，意象必须集中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荣耀升天，不是你自己制造一个我怎么 我怎么棒怎么棒，然后就是飘飘欲仙在那幻想，那真叫云端科技，就是站在云里掉下来，云端意象，没有实质的。不是自取荣耀，是在乎神对你说，神对你的呼召，神对你的爱，神对你讲的话。你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你有没有基督啊？这句话我们前面也看过了，再一次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非常伟大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讲到耶稣的荣耀，讲到圣子的荣耀，子是荣耀的，像约翰福音也讲，子的荣耀，子的权柄不是来自己，来自父，但是圣经约翰福音又讲来自我自己，就是就本体来讲，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自有都是自由拥有的，但从位格来讲，圣子是被生的，圣灵是被出的，在乎像他说的，也就是在乎神。我们一切所有的，如果连圣子都是在乎圣父生他，在乎圣父给他责任，在乎圣父给他能力，在乎圣父给他荣耀，那我们怎么能不这样呢？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权柄，我们一切都来自上帝，而且来自上帝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和我们自己该背的十字架，那一位，那一位甚至有点像犹太人现在做法了，神这个字不敢提的那一位，只敢讲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好，这个话我们前面有看过，以后会继续看到，你是照着麦基，就诗篇一百一十篇，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他前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亚伦的这个祭司荣耀是上帝给你的，很荣耀，而且是本来好像是万事一系的，当到了耶稣以后，到耶路撒冷圣殿毁了就完全没有了，但是有一个体系永远存在，麦基洗德的体系，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亚伦的那个等次，亚伦这一种，那个等次不太好了解啊，可以翻种，亚伦那一种，亚伦那一类，亚伦那个祭司，那个祭司是荣耀的，因为前面第四节就有讲很荣耀，但是这个祭司呢，是一方面的荣耀在第五节是上帝的儿子，另外一方面是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的人，叫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稣永远为祭司。好，各位，我们将来在天上不会犯罪了，但我们在天上一样，我们到神那里还是要有中保，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在神的话里面，在神的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在恩典里面，其实就是在神里面。我们之所以说要借一个中保，总是让人知道神和人之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权柄设下了一个制度使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永远不可以，就算是在这制度中我们可以，我们仍然是人，他是神，我们必须靠着这个。那通常我们会讲到我们必须靠着神的羔羊，我们必须靠着十字架救恩，但他这里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字，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永远是儿子，永远是祭司，永远对我们的救恩有效。好，他怎么成为这个祭司的呢？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好，马上又需要讲到很深的神，很重要的神学，不是很深了。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基督在取了人性的时候，那么这已经从永恒跳到世界了，跳到时间里了，永恒是 他今日他在永恒中被生，但是我们昨天也已经讲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今日可以指永远，那今日可以指耶稣玛利亚怀孕的时候，那今日可以指耶稣生的时候，那今日可以指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今日可以指耶稣受洗的时候，因为在圣经里这些地方都有上帝称耶稣为儿子，所以这个经文是有点复杂，有讲到永恒，也有讲到耶稣在拯救我们的一些特别的事情上面。那这里就在讲他在肉体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讲耶稣基督，或者讲耶稣、讲基督、讲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把这些画等号。耶稣，耶稣就等于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指上帝的儿子。你要这样想也可以，各位，我知道你们已经很复杂了，很头痛了。不过我们上这个课，如果你要把讲的稍微严格一点，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就跟马英九是一个人的名字一样，基督是他的身份，就跟总统是马英九的身份一样。固然在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你讲马总统和马英九是一样的意思，或者是所指的是一个东西，但是究竟还不，究竟也可以有分别。耶稣如果我们严格的说是一个人，是道成肉身的人，是上帝成为人以后的那个人。我们严格的说，耶稣这个人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严格或者是不得已的讲，他并不存在。耶稣是一个人，基督是他的工作或他的位分，就你可以说是中保，是受膏者，是上帝的仆人。那耶稣基督跟基督耶稣也许是可以有一样意思。神的独生子固然等于基督耶稣，但是也可以说神的独生子，神的儿子就是神的道，那是永远存在的，从永远到永远。那你说神的儿子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有，他们是同样是一位，但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的确没有这个人。那困难就真的在这里，各位，包括教会历史上这种异端很多，包括很善意的异端，包括很多无知的异端，无知的异端就是你我了。各位，我们对于这些最基要什么三位一体、基督二性，我们根本都胡说八道，在那里乱讲啊！不，神也怜悯我们，就乱七八糟的一些。其实是需要好好了解，这是很重要。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重要性包括你的基督徒生活，你敢不敢到那个施恩座前？他的神人二性是重要的。一般我们讲说，耶稣或者圣子变成了人，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他虚己，在正统的教会解释，根据腓立比书，不是道变成了人。你说明明是道成肉身，可是解经家、神学家解那个变成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神不会改变，神永远不改变。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永远是圣父，圣子永远是圣子，圣灵永远是圣灵，神永远不改变，所以他不会变，所以道不会变成肉身的。那怎么理解？根据腓立比书，道取了肉身，他加了一个肉身到他身上，到他自己身上。好，各位，我不要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你们肉身成道了，飘飘欲仙了。我只是说基督在肉体中的时候，就是那个永恒的圣子、永恒的道，在神奇妙的计划中由圣灵感孕，这都是我们的信经哦。由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每一个都很重要。不过我们现在也不讲，他在肉身里面，他曾经大哭，不是 baby 生下来很哭啊，伯利恒太冷了，这应该是在科西玛尼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求他免死的主。这我们大概更没有问题了，大概所有的每一个圣经的读者，只要你还有一点点的头脑，你应该都知道这是指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这个主明显是指父，在那里很清楚耶稣在跟父祷告。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就位格来讲，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我要求父，父就另差一位保惠师。刚刚有人问灵可不可以是子，完全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就他们的本体是一，就他们的位格不一样，另外一位，总共是三位。这个圣子在祷告圣父，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好，这里产生很大的困惑了。基督好，各位，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或者是就讲耶稣，这里就讲基督能够免死。他用基督实在是有他的意思，因为基督就是要死，但他求神让他不要死。各位，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这意思是耶稣就免死了吗？不对啊，他不是明明死在十字架上，怎么希伯来书作者会犯这么幼稚的错误呢？我们都知道他讲错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对不起，也有我很尊敬的人，这解经真解错了。他们说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快死了，求神让他不要死在科西玛尼园。各位，这样解释是大错特错，因为死在科西玛尼园实在不重要。如果耶稣神要把他当在耶稣科西玛尼园死当作赎罪也是可以的。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绝对不是说不要让我现在死，耶稣的祷告绝对是，各位不应该讲绝对啊，人不能那么绝对，应该是他不要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说他不要死在十字架，他不要上十字架。因为耶稣的祷告是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好，我们再一次说，各位要很小心，这种到了那个边界的地方 borderline 都要小心一点。耶稣绝对没有罪哈，基督绝对没有罪，所以他所有的祷告不会有罪。他在科西马尼园，这回去你们对照着看，他三次，应该是三次，因为后来有讲祷告还是跟先前一样。父啊，他不是讲神，耶稣自己对天父的祷告从来没有用过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对天父的祷告从来都是父啊，我的父啊，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跟他完全不一样。父啊，倘若可行，他有讲过神啊主啊，但是他那是用圣经里讲，那是用父，那更是表示父子情深。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各位，原谅我说，如果你要了解这句话的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天父，我不要上十字架了，我不要喝这个苦杯了。不是耶稣说我父叫我喝的我焉可不喝吗？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不要上十字架。这有没有罪呢？一定没有罪，因为我们讲过神没有救天使，神不救人没有罪，神本来就没有罪。我们退一万步说，一兆步说了，因为耶稣说了我不要上十字架，可不可以？我们必须说这个要求没有犯罪，然后我们也必须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要求有可能被答应，因为应该是圣子向圣父求什么圣父都会同意，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耶稣祷告说父啊我不要上十字架了，然后照我们的现在的理解就是天父也答应了，那我们通通下地狱了，各位，而这对上帝的荣耀毫无亏损，因为上帝不需要救我们，我们通通死掉了， 显出上帝的公义，很好，照样上帝有荣耀。就上帝不需要救我们，耶稣或者基督说，父啊，倘若可行，叫我不要喝这一杯，叫我不要死。然后天父如果说，哎，我早就觉得是这样，那康来昌啊那些人哪里值得救嘛，通通丢在火里烧，我闻闻那个烤肉香还不错，那我们就没有救恩了。可是我们有救恩，可是他自己怎么敢说蒙了义呢？各位，你再想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严格说可以是两个，或者后面一个比前面一个重要，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是这句话蒙了应。天父照你的意思做，天父说好，这叫蒙了应，你给我死。这是上帝的荣耀，这是耶稣的荣耀。好，这可能又是有点像培林，但是我不是在讲培林，我还在讲一件事情，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这都是我们的恩典。你必须不断地对主说，你可以求，你可以求，主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那个，主求你让我不要生病，求你啊，你也可以做亚比斯的祷告，哦，让我怎样怎样怎样都可以，这是圣经的话，不是不可以。不过不管你求什么，不管多合圣经，希望你都有一个结束，那个结束是最重要的，就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那句话就可以一直回到伊甸园里面，是照神的话不可以吃就不可以吃，还是也许可以吃，我就是要吃，那就是人的悖逆，受造物的悖逆。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话哎，其实也是不太好了解哈。如果你看我们中文应该也看得出来哈，第八节和第九节，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那么如果我这样来解释，说把顺从就等于完全，应该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或者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就是学了顺从和得以完全几乎是同义的意思，他把它摆在一起，上面一句是学了顺从，下面一句得以完全。所以一个含义就是，我要表达的就是一个人能够顺服，一个人就完全，你越能顺服上帝你就越完全。当然你可以说不一样，好，那也没关系，我的重点不在这里，只是我说这两个字放得这么近，我们的主叫我们完全，那就我们要顺服，当然也是因为信靠，完全比较多是成圣，信靠比较多是称义，这两个是有密切关系，不一样，称义是更重要，都是神的工作。那么我要说的是，又是一个算是比较没有那么逆耳的难懂的地方，就是耶稣的完全，当然他永远是完全的，就他神性来讲他永远完全，但就他的人性来讲，他的确有逐渐完全的过程，包括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他有身体上的成长，有心智上的成长，身量和智慧的成长，就他是神，就他的神性来讲没有任何变化，不需要多，不需要，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少，就他人性，他的确身量上涨，他的智慧也在涨，他有些东西不懂，后来越来越懂，后来越来越明白。当然我们要赶快说，他的神性和人性是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的，所以他不必神性告诉人性一下，他也没有假装不懂，你说这怎么能懂呢？ 我不晓得，我们是人，我们就不懂了，这是圣经里的话，也是教会历史上经过几百年吵架做的一个结论。这里应该是他人性，他学会了顺从， 他学的越来越完全。好，比较难听的话就是什么，各位，耶稣的顺从，耶稣的顺服不是天生的，是打出来的苦难。就耶稣被上打，听不听？哦，我听了。各位，不是这样，我要这样讲就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用在我们身上就是，你说我们怎么才能完成完全呢？我们才能圣洁呢？我们怎能才能完美呢？当然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哦，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哦，上帝的工作，恩典叫我们完全，这都是对的。但是我必须把这难听的话提醒你，你要完全，你要顺服，就要挨打啊！你就要受苦，而且受苦还要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成圣不可能不受苦，各位，我非常希望不要，但是不可能。我今天也不想要，我到现在都不想要。上帝的鞭子从来没有束缚过，十字架从来没有束缚过。好，我要跳一下，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二章第二节的下半句，当然上半句我也读一下吧。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难。后面他叫你思想，所以我也在这里先跳过来叫大家思想一下。你在苦难中你怎么可能撑过去的啊？靠着圣灵，靠着恩典，都对都对，凭着信心都对。你要有盼望，前面有喜乐。现在真苦啊，是苦，前面有喜乐。你有这个盼望吗？这只有圣灵能给你这盼望。其实这一点我们华人非常懂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不对？十年寒窗无人问嘛，你干嘛这么苦？哎呦，将来做医生啊，哇，那我老婆真漂亮啊，这是你们老公跟你讲的。你为什么要开夜车？你为什么要吃苦？你为什么现在不跟大家一起玩？你为什么要这么苦？因为我要考上台大。考上台大有什么好？哦，因为那有很多的荣耀富贵。各位，这我们中国人最懂的，对不对？居然神的道里面也可以这样懂。你今天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当然有很多其他原因，不是将来，而是过去。过去神让耶稣为你死，但也包括将来，将来有荣耀。好像加勒一样，哎呀，现在很苦哦，去打仗很难，没有关系，那个地方实在是美地，我们去啊。各位，这个盼望我们也必须讲，这也不是今天能够完全体会到的，但今天有。所以我们需要的救恩是现在、过去、将来，这应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救你是因为有盼望，你能够克服现在苦难是因为过去，但是十二章那里讲是因为将来，前面有喜乐。这前面也不要只想到将来在天堂，这前面可能只下一秒钟。我想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经验，有的时候背十字架，有的时候愿意认罪，有的时候愿意舍己，有的时候愿意好了，我就参加这次短宣，或者我这次就是柔，就做这次执事吧。哦，神马上给你很大的祝福。有的时候神给你的祝福是一秒钟之内就发生的，有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苦难就给你祝福了，有的时候等你死了以后再说吧。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讲了这么多，就是他下面第五章第九节的下半句，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是，这个救恩太伟大了，但是一定要应用在你的身上。你要顺从，你的顺从完全靠他的恩典，但是你要顺从，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是，因为这里有永远得救， 也不是，这我们等一下再讲。永远得救，你要讲有条件也可以，要讲无条件也可以，从神那边来讲都是无条件的，从人那边来讲太简单了，你要永远得救太简单了，你要顺从，所以你一次不顺从就没有了。哎，各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对也不对，也完全也不完全，我们等等再讲。不过我现在先不断给你一些观念哈，让你能够想得灵活一点哈。虽然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的脑细胞还有多少功用。第十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从人这边来看，从神这边来看，从神这边来看，他的永恒来讲，他永远都是大祭司，从神那边来讲，他永远没有改变，但从人那边来讲，从时间来讲，好像耶稣是做完了一件事才成为大祭司，这不是很荒唐吗？他必须是大祭司才做完事，可这里讲他做完了才是大祭司，做完了才是大祭司，是人能了解的。我们人总是你做好了一件事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你的分数达到了什么，你就可以进什么样的学校。但从神那边来讲，一切都在他永远不改变的计划当中。好，这个大祭司，当然我们想对耶稣来讲是一点都不重要，麦基洗德大祭司也一点都不重要，在永恒里面，在时间还没有的时候，那个圣子、圣父、圣子、圣灵，没有人的犯罪，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比麦基洗德等次要荣耀太多了。但是神在人类的历史中，在时间里面，在这宇宙里面，就有了这一个对我们人最有关系的人的堕落和救赎，所以他成为大祭司，而且是麦基洗德等次的。虽然我们对这个字很不熟悉，是重要的，重要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永远得救，因为我们有个永远的大祭司，我们有一个永远线上的记忆有效的。我讲永远，我赶快又讲到会被废掉，如果你没有信心又没有了。那你说到底是哪一个？两个都有。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哎，各位，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说的。他没有说因为我口才不好，学问不够，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也许他的意思就是你们太笨，这是我不晓得的。各位，请你们原谅，希望都不要，你们都是我的麦基洗德。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哎呀，真是9:40了还在学，应该做师傅了，怎么还得有人？哎，怎么这么巧啊，这2000年前写的跟今天怎么这么印证呢？有人呢，有人不知道是不是康来昌哈，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好，这个我把这下面这个念完好了。13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把第6章的第1节也念一下哈。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刚才的玩笑话，各位千万不要生气啊，请不要生气。如果你们生气，就真是小孩子了，你们已经长大成人，应该不会生气了哈。小孩子或小孩，在圣经里面，我想应该特别是新约里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我觉得这也很对，这不是圣经要 confuse 我们，而是语言的这样用法最恰当。我们生活中也是，小孩子有正面有负面。正面大家都知道啊，天国里面正是像这样的人。负面的就包括像这里，包括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意念像孩子，心思像孩子，及至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丢掉了。那么，那个正面的部分是什么意思？我要说一下，因为我也觉得太多错误的了解了。我每次听到有人讲 天国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要变成小孩子一样是，就是说啊，小孩子都好天真无邪哦。说这些话的人都没有养过小孩，小孩哪里天真无邪，坏透了。哪里有什么天真无邪的小孩？从圣经里面耶利米说，人从婴孩的时候就怀着恶念，比万物都诡诈。这奥古斯丁比我们头脑清楚多了，他在写忏悔录的时候说，主啊，我在做孩子的时候就是邪恶的，我的邪恶没有发挥出来，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愿，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哇，讲的实在太棒了。小孩子的嫉妒、不安、不懂事很多，那你说耶稣为什么讲要像小孩子？应该在马太福音那段就有讲的，若不谦卑像这小孩子，要不是说像小孩子的意思，不是说哦，我们每个人都要包个尿布，在天堂都是包尿布的小婴孩，不是这意思，既不是这意思，他说谦卑像孩子一样，也不是说小孩子真的谦卑，小孩子都很骄傲的，我爸比你爸大，那个谦卑的意思，其实在马太福音应该是16到18章讲这些经文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就是你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的软弱，就你在上帝面前，在神的国里面，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你都要有一个不可少的必要的条件，就是你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是无能的，是需要依靠上帝的。小孩子是耶稣能想到人间最像这个情形一样，因为老头子常常倚老卖老，中年人常常辛苦工作，青年人常常趾气高扬，小孩子的确需要凡事越小的越需要依靠。所以说小孩子意思是对上帝依靠，那我们永远也要这样依靠。那么要长大呢，其实也就是要懂事嘛，那个要懂事里面包括像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要有爱。那我们希望我们有爱，我们也能够懂事。这里就讲到我们虽然很努力的学，但是我们好像常常都又忘记了，所以要重新把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这里并不是说圣言小学的开端不重要，什么是圣言小学的开端呢？其实从开始到末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所信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就是我们所学的东西，我们所信的东西，从最开始到结束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就都是神嘛，我们都是在认识这位神。那么认识这位神就包括认识这位神的伟大、慈爱、善良，对我们的计划。那既然认识这位神，那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就要认识这位神的启示，就是我们了解了神就要了解耶稣基督，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就必须要了解圣灵。所以认识神就认识基督，就认识圣灵，就是认识神对我们是如何的美好，如何有恩典。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美好和恩典？因为我们堕落了，我们有罪，所以认识神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恩惠，认识圣灵，认识人，认识人的罪恶，认识神借着基督让我们这些归正的人进入教会。因此圣言小学的开端，你从很简单的讲神，甚至我们很简单的讲十诫的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一直引申到永远，我们认识还是这个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包含了所有的诫命，包含了如果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你只能敬拜这位神，你只能爱这位神，你如果只爱这位神，你就不能不爱人，因为你如果不能爱看得见的人，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最大的诫命爱人爱神就是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就涵盖了所有的诫命。所以圣言小学的开端其实就包括了一切。我们非常简单，包括十字架旁边强盗，他一定不懂什么叫三位一体，他也不懂什么神人二性，他也一定不知道耶稣是处女怀孕生的，他也不知道这些很多的事，但他信了耶稣。那里面就有神的工作，把他所有的那个信仰都包括在内了。 我们并不是凭着知识得救的，我们是凭着信耶稣得救，但在这个信里面我们也会有很丰富的内容，这个内容不要说我们一辈子永远都学不完的，我们将来在天上也会继续领受更丰富。但即使你到天上，你所信的那个上帝，你认识再丰富，还是我们今天所信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创世纪创造的神，一直到启示录成全万有的神。所以圣言小学的开端并不是坏事，并不是不好的事，坏和不好就是两点，一个是我们始终忘记它，以至于我们始终要回到原点，另外一个是我们不但是常常回到原点，而且我们不能把这个圣言小学开端的丰富更多的了解以及更多的实践。也就是说他在责备这些人，就是这些人不断的回到原点。那我们今天有同样的错误，我们不是不断在问这问题，我觉得我也是，主你真的爱我吗？啊，确定你很爱我，可是如果你又碰到一个打击，小孩又怎么闹情绪了，老公怎么又不理你了，你又开始觉得神真的爱我吗？各位，我们人是非常软弱的。我听过很多人说，我已经走出来了，我已经得胜了，我不再被这个缠绕了，这是鬼话。哦，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哦，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主。男孩子女孩子我都听过这种，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他奉献给主，他要做宣教士，因为他在情场失恋很痛苦。这不是坏事，有的时候神就叫我们失恋、失意、失学或者失业，然后我们就觉得只有主可靠，这神常常这样管教我们，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大话啊，我知道我爱主了，我再不要考虑别的了。哎，有个什么阿猫阿狗又喜欢他了，他又考虑了，我要做宣教士了吗？各位，人是非常脆弱的，你的公司完全垮了，你搞了几十年最后垮掉了啊，一切都虚空的虚空，还是到教会里服侍吧。有人又给你一个机会，哎，我们一起来。哦，是啊，主啊，也许你的呼召是叫我做董事长。各位，我们人很脆弱的啦，你受过很多打击，蒙了很多恩典，然后又来了一个引诱或一个压力，你又变了。人不要说自己可以有多稳固，真是主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回去，这是可能的。希伯来书我到今天才讲导论的事情，希伯来书可能就是写给，不是可能，应该一定是写给一群基督徒想要回到犹太教里去，他们曾经经过试炼艰难，但是现在好像又有新的艰难来了，作者就说你们不要回去，就如同以色列人不要回埃及，现在的苦自战自清，将来的喜乐永永远远。希伯来书就在讲这个，你怎么知道这么好？哦，就是又是基督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无比的基督，比犹太教的约要好太多了。所以不要回去。圣言小学的开端教你们，就你们始终要回去。我怎么又要跟你讲耶稣爱你万不错？我怎么又要跟你讲？对，我们是继续在学习十字架到底是什么，耶稣怎么爱我们，耶稣是神人二性，这些都是在耶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的里面。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回到最简单的，上帝真的爱我吗？真的有上帝吗？神听祷告吗？各位，你不觉得我们常常会这样吗？所以这里的责备就是说我们不成熟、不长大，好像又回到那个未信的状况中。我们要长大成熟，所以能吃干粮，又有常常有个很不当的解释，这些常常是那些很追求的人容易犯的错误，尤其在我们华人教会里，对不起我就说了，有些呢喜欢跟随这些啊，受尼陀生影响比较深的，另外有人受比较这个加尔文影响比较深，都会犯同样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要有比较深奥高深的学问，深奥高深的道理，要进入曼内啊，要多看什么盖恩夫人啊，要多看什么神学啊。各位，这些不一定不好了， 加尔文神学我尤其觉得很好，但是如果你看那些学到一些皮毛，会常常有人学那些回教会就批判这批判那个，那个傲气一大堆，那还是幼稚。我们要回到那个最基本的，如果真是回到那里，始终是我们知道上帝的伟大和美好，而且我们越来越深入知道，然后你能够分辨好歹。好，这也是一句重要的话，分辨好歹。各位，我承认我实在得罪很多人，请原谅哈，再得罪一次了，以后还会很多次，对不起。我听很多人讲，教会不要讲是非，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些讲神秘奥秘派，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要有生命，我每次听到这些话都莫名其妙，什么叫有生命？后来就常觉得他讲那个有生命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难以明知，花非花物非物哈。生命哦，林托生也喜欢讲这些东西，这个有他写那个正常基督生活就讲到有个弟兄啊，他知道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要孝顺父母，可是孝顺不了后来呢，直到有一个东西摸到他了，哎呦，真是好奇妙！什么东西摸到他了，他就被摸到了，他就感动了，有一个东西就出来了，一个东西，莫名其妙，这就是奥秘。各位，圣经不是这样讲的，那个深奥啊，或者是分辨啊，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悟性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不是不用我们的头脑的。这是很宝贵的，我们需要有，但是这个悟性，这头脑真需要顺服上帝，信靠上帝的话，我始终在讲，你要把圣经当作宝，你要把基督当作宝，钉十字架基督，圣灵就是让我们认识这些的，圣灵不是叫我们在地上打滚的，圣灵如果叫我们说方言，那是要传扬福音的，见证神的大能，那些特别的经历是非常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各位，上帝所造的都甚好，我们今天实在不能多讲这，不我提一下好了，我就提一下。各位，你从来没有想过吗？你怎么没有想过，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好的，上帝为什么要造出来？不是圣经讲上帝造的都甚好，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伊甸园里？各位，曾经有过一个父母，他出家门的时候叫两个小孩子到饭桌前面讲，这是一颗手榴弹，你千万不要动它，动它就会爆炸，动它你就要死掉，千万不要动哦，现在爸妈要出去了，我回来你不要动它，然后出门啪就爆炸一声。各位，你会把手榴弹放在家里然后跟儿子讲不要动吗？有这么笨的父母吗？那么上帝为什么那么笨，把一棵树放在那不要吃，吃了就要死哦。如果那棵树不好，如果那棵树有害，为什么要放在那里？错误的是上帝啊。另外，你大家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一条蛇跑在那里？好，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是创世纪的事，我只是希望各位去想一下，我在讲分别善恶树，是我告诉各位，对不起，不是我告诉各位，圣经讲的，神造的没有不好，神造都甚好，分别善恶不但不是坏事，是最好的事。人能分别善恶是非对错，人就像上帝一样。这诗篇八十二篇，你们这些审判官是至高者的儿子，审判就是能分别善恶是非对错，有罪还是没有罪。分别善恶是非对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智慧，智慧知识不是坏事，但是智慧知识通通要在服上帝之下成就。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很好，那棵树也很好，上帝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那个教训就是这件事。一个最好的东西，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上帝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如果你真的顺服了上帝不要吃，你就有智慧。神要人在敬畏顺服中得到他的智慧。
魔鬼不要。
好，这是那个问题的简单答案。然后分别善恶，如果不能分辨，在以西结书里面多次讲过，做大祭司的条件就是要能分辨高贵和低贱的。耶稣提醒我们，就是要能分辨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谁是基督，谁是敌基督。魔鬼要做的事就是告诉你所有的神都是一样的，不分辨，不辨明，不讲是非，不讲对错，不讲善恶。很多人说，教会不要讲这些，这些人都自己犯了错不敢讲。我们没有说要揭人的丑，我们只是说是非对错要能分辨。这里告诉你一个长大成人的能够分辨好歹，这里包括道德上的、知识上的和信仰上的。所以你要完全，圣经上讲完全，包括这是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当然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完全，圣灵使我们完全，神的话使我们完全。各位，五章九节八节，受的苦难使我们完全。完全如果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就是有爱。那完全的来到，这不完全的就过去了。所以成熟长大是多认识神，神的恩典，神的智慧。成熟长大也包括多活出爱的生活。做小孩子就对自己的信仰始终不知道，连最基本的信仰是什么啊？基督教在讲什么？基督教在讲天助自助啊！很多人是这样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这正好就不是基督教。很多人对信仰最基本的是什么都忘记了，有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就进错门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你，你不要把神、不要把基督这些忘记了。你怎么总是要回来又讲这个事？总是要回来又讲因信称义，所以下面那个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样的教训，意思不是这些教训不重要，也不是不要了解，而是在责备这些人，怎么我们重新不断的要再讲这些。当然我们也是重新不断的讲，但重新不断讲可以一次比一次更完整的来讲，而不要变成一次一次都回来原点还是一样，而且甚至更糟糕，就是都忘记了。我们应当懊悔，懊悔死刑，懊悔我们所犯的那些罪恶。我们应当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有些不同的解释，可能跟当时特别这里各样的洗礼应该是指犹太教的各种洁净礼，他叫你不要回去这种犹太教的洁净礼。按手礼我们根本也不是被按手的，这些死人复活这些事情我们都相信，永远的审判我们都相信，我们需要的是更丰富的了解他，而且因为了解他我们行得更好。第三节，好，下面就是一个警告了，那个警告我们明天再看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有好的学习，好的领受。我再一次求主赦免我的罪。主啊，若是人不能勒住舌头真是很痛苦，若人不能释放主的话也是很遗憾。求主让我们能够勒住舌头，洁净我们的心，也能释放我们的舌头，随处说造就人的好话。奉耶稣的名祷告，好，谢谢大家。